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的21节到28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的上帝的话语。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很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儿？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爱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今天感恩来到你的圣殿中，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将荣耀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学习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福音书大部分是用叙述文体写成的，那它是关乎耶稣基督的生平，关乎耶稣基督的事迹。福音书的作者他很少用自己的情感或者观点来渲染那个故事的情节，他都是以一种历史的事实来记述这个真实的事件和故事的。那福音书它正是通过一个个的故事，耶稣的故事，要告诉我们说那个故事后面真实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今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记载的耶稣公开出来侍奉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耶稣医病赶鬼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题，我们不是用耶稣医病赶鬼，而是更加突出来那个医病赶鬼背后的那个真理，就是耶稣他至高的权柄。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说讲到耶稣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来教训人。那么众人都很稀奇啊，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这个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所以今天的经文从21节到28节是一个典型的叙述文体。那21节就像一个引言，介绍了事件发生的地点、这个时间啊，介绍了这个发生的地点、时间。那地点呢，就是在加百农，是在会堂，时间是在安息日啊，就是在加百农。马可福音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了加百农，在之前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个耶稣提到马可福音提到是在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海。其实耶稣呼召的门徒，这个西门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就是生活在加百农。 那加百农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在路加福音中我们知道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在路加福音在加百农之后又加了一个额外的词，就说那是加利利的一座城，是加利利的一座城。那么我们知道加利利这座城包括加百农就位于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我们之前在讲到那个在之前讲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提到那个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说那个神的大光要照在那个地方，要照在死荫幽谷的地方，就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那加百农是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加百农位于加利利湖的北岸啊，在加利利湖北岸的正中的地方。我们知道加百农是当时的渔业商业中心，上一次我们讲了啊，加利利湖西门彼得也好安德烈也好，他们不是说我是为了生存而打鱼，那是渔业是相当的发达的，所以加百农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渔业中心，是加利利湖的一座重要城市。那么它位于什么地方呢？它是位于这个通往埃及和米索伯大米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所以加百农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那么它现在就在以色列的这个87号公路通往这个南北上下90号公路的这个地方，所以它是通往埃及和米索伯大米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那么今天加百农的遗迹啊，大概只有1/3不到的地方啊，这个以前都是这个以前这个加百农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所以今天只留下一小部分。那这个地方今天仍旧保留了耶稣当年讲到的这个会堂的遗址啊，据考古说这个就是当年耶稣讲到会堂的遗址，是非常大的，很高的柱子还在，和这个彼得的家啊。那么今天在彼得家的这个遗址上还建了一个教堂，那么下面是遗址，然后用柱子立起来造了一个教堂。加百农是耶稣公开侍奉的重要的场所，耶稣公开侍奉的一些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里。那么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会堂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个宗教场所。加百农我们说它除了一个繁忙的商业渔业中心以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信仰生活和犹太人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他们的宗教的场所。那么主耶稣的公开侍奉，他就是来到了加利利的一座重要的城市加百农，犹太人的重要的宗教中心会堂来侍奉。所以安息日到了耶稣就来到加百农的会堂。那么到了会堂呢，他就教训人。我们看到耶稣的公开侍奉是什么呢？就是在安息日来到会堂教训人。什么是教训人呢？就是教导上帝的话语，教导上帝的律法。那么上帝的话语就是主耶稣重要的侍奉的一个方面，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上帝话语的教导是主耶稣重要的侍奉的一个方面，所以耶稣基督一到哪里都是在教导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先来看耶稣他对人所拥有的至高权柄啊。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会堂里的人都非常稀奇，因为耶稣教导他们的正像有权柄的人，而不像文士。 那么耶稣教导所产生的果效是什么呢？首先是这些众人都非常稀奇，稀奇。这里说的稀奇，原文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话语，使这些人的心灵得到了震惊，得到了震动、摇动的意思。就是当神的话下来的时候，就震动了人的心，人的灵魂。神的话就是光，就是真理，那就是带给那个生活在黑暗中、死因幽谷人中的那个光。那么第二个，耶稣他教导出来的话语对人有着这个至高的权柄，所以这里用的那个权柄是一个现代时，就是耶稣他教导的话语对人不仅现在有权柄，以后都有权柄。不像我们今天有人让你去做件事儿，哎，这件事儿做了当时有权柄，过了以后就没权柄。不是，耶稣的话是现在说出来了有权柄，将来以后还有权柄。那么第三个，耶稣教导的和那些文士不同啊，和文士的教导不同。那么重要的差别是什么？耶稣教导的有权柄，有 authority， 那文士呢？没有。那我们来看看文士啊，文士是当时犹太社会重要的宗教领袖啊，包括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是重要的宗教领袖。那么文士他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啊，是有学问的，就像我们今天你读到 PhD 啊，都是有学问的。而且他们是专门在会堂里面来教导上帝的律法，教导上帝的话语，就像我们今天教会的传道人和牧师一样啊，他们都是经过训练的。然而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教导的却没有权柄，他们教导的话对人没有权柄。为什么呢？为什么文士所教导的没有了权柄呢？因为他们不再忠心教导上帝的话语。他们教导的是什么？他们教导的是人的遗传、人的教训，而不是上帝真理的启示。所以这跟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很相似，我们在教会里教导的是人生哲学，教导的是社会学、心理学、成功之路，但是就是没有上帝的话语。而耶稣教导对人有着至高的权柄，而耶稣的教导对人有着至高的权柄。那么耶稣之所以有权柄，是耶稣的权柄是来自于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神的话，他的话语就是真理，他的话语是属天来的，他的话语就带着权柄，所以只有真理的话语他才有权柄。所以他不是属地的，不是属地的权柄。耶稣的话就是权柄，因为这位耶稣他是掌管万有的君王，他是真理的君王。第二一个，我们要看说耶稣的话语他在属灵界有着至高的权柄啊，他在属灵界有着至高的权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会堂里面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人被鬼附着了，然后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那么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啊，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那么鬼就在那个人上啊，那个人就乌鬼就叫那个人抽了一阵风，那么大声喊叫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众人都非常的惊讶，对这样一个事情，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就彼此说，这是什么事啊？这是什么新鲜的道理呢？他怎么用权柄让乌鬼，连乌鬼都听从了他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乌鬼都听从了他。我们知道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公开侍奉在加百农会堂医病赶鬼的故事。那么根据今天的这个遗址，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会堂，而且这会堂离彼得家不是很远。那么会堂原本它是教导上帝的话语啊，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会堂它是这个来教导神的律法、神的话语，而且是人的罪得赦免、圣洁的地方，特别强调圣洁。那么这个当时的会堂却成了乌鬼邪灵出没的地方啊，乌鬼邪灵都跑到这个地方了，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那么会堂里竟然有被鬼附着的人，那么什么是被鬼附着的呢？就是说魔鬼这个邪灵他附着到一个人的身上，那么邪灵就掌控掌管这个人，邪灵就借着这个人发出啊邪灵或者魔鬼要讲的话，就是说邪灵他有这个权柄把这个人控制住了啊，再把他的身体的啊，把他的思想都控制了。但是我们发现说会堂对邪灵没有办法啊，这个会堂对这个邪灵没有办法。那么我们想想看，那个当时的宗教信仰滑坡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成了魔鬼邪灵出没的地方，成了一个不圣洁的地方，而且人拿魔鬼邪灵也又没有了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了神的话语，没有了神的教导啊，就是这样一个境况。那我们说耶稣他知道不知道说那个会堂里就是说那个魔鬼啊邪灵肆意出没的地方呢？他是知道的啊，他知道不知道那个地方有被邪灵苦害的人呢？他也当然知道。所以耶稣就来到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交通要道的加百农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来到这个会堂，来到这样一个危险的地方，那么他就是要来怜悯人，就是要驱赶魔鬼撒旦，要洁净他的殿，那么就彰显耶稣至高的权柄。我们来看耶稣他是如何赶鬼的。当耶稣在圣殿里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时候，上帝真理的话语就是那个光，就是生命的光，当他照在那个黑暗中，照在那个污秽之地的时候，邪灵就没法忍受了。邪灵负责着那个人的身上就喊叫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就说我和你有什么这个common area， 我们有什么相接的？的确没有啊，的确没有。耶稣和邪灵没有相干，也不会相容。邪灵说啊，你要灭我们吗？而且这个我们发现说，魔鬼撒旦认识不认识耶稣？他认识，而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The Holy One， 你是神的那个圣者。那个撒旦还真知道耶稣是谁， 知道他是圣者，是唯一的圣洁者。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不一定知道，但是他们知道。那么耶稣责备他说，你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所以乌鬼就叫那个人抽了一阵风啊，路加福音记载是把那个人摔倒在地上，一抽搐啊，大声喊叫就出来了。所以这些众人都非常惊讶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看到过这些事情，可能那么久了，就是在这个会堂里，可能乌鬼在那个地方已经兴风作浪好多好多年了，大家从来都没看到过说有这样的事情，这样新鲜的道理。耶稣竟然有权柄吩咐乌鬼，乌鬼就听了他，就出来了。我们看耶稣并不接受邪灵对他的称呼，耶稣说你不要作声啊！耶稣用他话语，他的话语就代表了权柄，就代表了那个至高的 authority 啊！不让他出声他就不能出声，让他出来他就出来。所以对会众来说，他们非常的稀奇，竟然说没有听过这样的新鲜的道理。所以乌鬼在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当时的会堂出入是经常的事情，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所传讲的，看到耶稣所行的，他们都把它当作新的道理，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说会堂里面文士，他们当传讲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启示，他们传讲的应当和耶稣所传讲的是一致的。但是如今啊，耶稣所传讲的所行的，他们竟然都没有听到过啊，他们把它当成新鲜的道理。所以我们想，那时候的会堂文士，他们所传讲的都是人的教训，人的遗传，人的话，所以他们失去了上帝真理的话语和启示。而且这种情况不是说他们就在那一个时期，而是持续了已经很久了。那我们就了解到说，当时的那个信仰完全就变成了一种宗教化的宗教形式。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不是说从那个人身上赶出去了一个乌鬼啊，那乌鬼说我们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你要来灭我们吗？可见那个乌鬼是附着了很多，耶稣赶出了许多的邪灵，许多的乌鬼。那么耶稣医病赶鬼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讲了，一方面是耶稣在人身上至高的权柄，耶稌在这个灵界至高的权柄。那么这个故事的中心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作为上帝的独生子啊，他不仅对人有着至高的权柄，他在属灵界他也有着至高的权柄。那么耶稣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话语啊，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他所使用的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上帝真理的话语就代表着至高的权柄。那么下面第三一个方面，我们来看看耶稣至高的权柄他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看三方面的应用。第一个就是认识耶稣，没有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那么我们仍旧与耶稣无关，仍旧与耶稣无关，我们不会有救恩的盼望， 我们要认识顺服在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之下是非常重要的。马可福音耶稣医病赶鬼的启示告诉我们，魔鬼撒旦邪灵是知道耶稣的，甚至他认识耶稣的圣名啊。我们所讲的这个认识和我们之前讲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里讲的那个认识是有差别的啊。那个认识是对，当加尔文讲到我们认识神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一切的福祉而对他产生的敬畏和敬拜，那个叫认识。那我这里讲的认识是说他知道耶稣啊，知道耶稣是他的圣名，知道他是那个至圣者圣者，他还知道耶稣的属性呢啊！你别说，他还知道耶稣的属性，知道他有大能，知道说他让他出来他就出来，让他不讲话就不讲话。那么他知道耶稣主权的掌管，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看那个经文就是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关？你要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邪灵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知道他是神啊，是至圣洁者，他也知道他有权柄啊，掌控他可以灭他，知道他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说啊，魔鬼撒旦他比我们今天很多人还认识耶稣，还认识耶稣的属性。但是我们看到说他为什么和耶稣不相关呢？因为他不能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啊，所以是注定要灭亡而且要遭到审判。同样的，即便是一个人知道耶稣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认识神，今天很多人知道上帝的创造和启示，很多人承认有神，甚至承认耶稣是有至高的权柄，但是耶稣不一定是他的主宰，也不一定是他的救赎主，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么一个人如果他知道耶稣是神，知道耶稣是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圣洁者，但是他没有完全的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就说他没有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主权的主宰，那么他仍旧和耶稣基督无关，仍旧和他的救恩无关。那么我说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和耶稣基督有关，是因为我们不仅认识耶稣基督，不仅相信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也愿意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所说，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说到那时候有许多的人都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神迹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远去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要认识神啊，我们在学习诗篇的时候，我特别强调，每一个诗篇都强调上帝的属性啊，上帝的 attributes。 所以当我们认识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认识他这些至善至美的属性，同时我们还要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他做我们的主宰，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他，那我们就放心了，对不对？他做主，那我们有什么担心的呢？他做主，我们怕走错什么路呢？那我们看 第二方面的应用，就是传道人教会要传讲上帝话语的这个传讲真理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耶稣的公开侍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上帝真理话语的服事，这一点很重要。上帝真理话语的教导和服事，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才是我们生命的灵粮啊，是我们的 spiritual food， 是我们生命啊，是我们灵魂这个属灵生命得以成长的养分。只有上帝的话语它才有真正的权柄，这是来自属天的权柄。所以传道人也好，教会也好，你只有借着上帝话语的教导，你才有权柄，你才能够产生功效。借着上帝真理话语的教导，人的生命才会改变。神的话就是光，神的话就是两刃的利剑。就如希伯来书四章告诉我们的，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开、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就是神的话，它带着大能，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不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的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同时讲到说，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便当什么呢？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就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上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所以神的话他就带着大能，神的福音就带着大能，他要拯救那些一切相信的人，就这么简单。神的话他就能够拯救我们，他就带着大能。所以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不传讲真理的福音，不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那么教会就失去了福音的盼望，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教会他失去了上帝的话语，那么教会当然就没有了属天的权柄，就如那个当年的会堂一样。当神的话语不传讲的时候，就像那个乌鬼经常的出没，那么当神的话语在教会不传讲的时候，罪就会大肆的泛滥，甚至邪灵也会横行其中。当教会传道人没有了上帝话语的传讲，那么一定是人的话语在传讲，人的话语就没有什么属天的能力和权柄和能力。那么只有上帝真理的话语，上帝真理的道，他才有属天的权柄能力，他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保障。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说，他说为此我们不住地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的心中。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说，他说你们所听到 传讲神的道，那不是人的道，因为那是神的道，你们领受了，它就运行在你们的心中。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这就是神话语的功效。那么通过耶稣基督医病赶鬼，他至高的权柄，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方面的应用，就是救恩和得胜，就是基督徒的救恩和得胜。我们在学习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公开侍奉出来传道的时候，首先是到旷野做什么呢？受试探，对，受试探。那么我也讲了那个受试探的意义，耶稣基督他在受魔鬼的试探得胜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圣洁者，是那位真正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受试探却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搭救那些在试探中失败的人。他作为那个末后的亚当，他来可以拯救我们那些在先前亚当中堕落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耶稣医病赶鬼，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有着那个至高的权柄，他的权柄不仅对人有着至高的权柄，他的权柄远超过那些天空属灵的这个撒旦邪灵掌控者的那个权柄。那我们接着，我们在福音书的最后还会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他就败坏了魔鬼撒旦死亡的权势，他就败坏了他的权势。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就可以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他可以胜过这一切，他不仅战胜死亡，他还可以就把我们脱离死亡，带领我们过成圣的生活。这就是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他带给我们信心，带给我们说我们不能胜过那个魔鬼撒旦，但是他可以，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可以。而且耶稣基督的受试探，耶稣基督的这个医病赶鬼，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复活，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有着至高的权柄，这是我们之所以有信心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点。我们在以弗所书中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国犯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在没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死在罪恶国犯中。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以前都是在被掌控之中，被邪灵掌控之中。好像弟兄姊妹觉得说医病赶鬼好像是在初代教会在耶稣时候经常发生的，实际在初代教会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像早期教父厄利根就应该叫Origen那他就讲到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医病赶鬼。我们知道到了中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用十字架放在那儿以为可以这个把邪灵给赶走耶稣基督也讲到门徒为什么不能把巫鬼赶走。所以 你今天到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些农村或一些其他的地方，同样有啊，包括像有一个美国宣教医师在印度啊，他就做了很多，写了本书，知道说什么样的病是真正的这个精神性疾病，什么样的病是被污鬼附着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多的事情。当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而且被那个顺服在空中掌权者邪灵的手下，是他们对我们有权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但是圣经并没有停在这里，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神有怜悯对我们 mercy， 他爱我们。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就把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同活过来。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什么都没有付出。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可见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荣耀啊！我们不仅没有做什么啊，我们原本是一种那个在那个会堂里跟那个被污鬼附的人是一样的悲哀，一样的可怜，一样的被折磨。但是因着基督的怜悯，因着基督的爱，他使我们得释放，他使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恩典，而且让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主耶稣他拥有至高的权柄，因为他全然的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他全然的遵行了上帝的话语，才为我们带来了这样天国的救恩和天国的盼望。我们熟悉的经文《腓立比书》2:13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至高的权柄，他是首先是为着我们卑微，卑微到那样一个程度，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他最后死在人类最残酷的刑罚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他有着权柄可以战胜魔鬼，战胜撒旦，可以败坏死亡，败坏魔鬼的权势，使我们得救，使我们成圣。所以保罗接着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常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里面，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保罗在劝勉我们说，要让我们顺服，顺服在耶稣基督里，要恐惧战惊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基督徒，我们要顺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不仅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而且要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 最终要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旨意。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全然的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在论到基督论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要学习基督全然遵行天父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过成圣生活得胜的法宝。我们感谢神，愿荣耀归给他，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的主宰，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拯救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又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着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可以得胜这个世界，可以得胜魔鬼撒旦的权势。主，也愿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你旨意的人，愿你的话常在我们的心中，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听遵行你话语的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